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Christin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你
是
我已经最近听到了一个消息，
是
台湾的明星
对
大 S 因为感染了流感
啊，是
短短五天就突然过世了。
对，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遗憾了，
真的难以相信。
对啊，真的很难过，大家都很难过。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他，
对对，
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他，
对对，
因为他开始学中文
啊，真的，流星花园，
对，非常喜欢，
是啊，是
追那个那部电视剧吗？
哦，有很他的那个剧也影响了很多人，
对对，在韩国非常受欢迎，
对，而且他的先生也好像在韩国演艺圈也是非常正面形象的人，
很有名的一个人，
哦，
然后他们的爱情故事是真的非常感人，
是啊是啊，
因为他们是隔了20年之后才重新在一起的，
对对对，
然后结婚是吧？
对啊，对对，
很多人都非常祝福他们，
没错没错，
没想到却在春节期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这样的事情。
对，其实这个消息在台湾一出来的时候，就早上10点多，我朋友就告诉我了。那我听到我想说怎么可能是真的吗？
对，
就觉得非常很震惊跟意外，因为他年纪比我还要小。
对，
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马上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哎呀，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他传过基督。对，
基督徒有一个确定的盼望，是以后我们在天家还会再见。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其他信仰的话，
对，
就会对死后的世界有很多的猜测或者是不确定。
对，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认识耶稣最大的差别。
是 啊， 是啊，
那因为我像我以前是在保险公司工作嘛，所以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接触，每一天都在讨论
啊，应该是。
对，像我曾经为一位30几岁的一个发型设计师，他自己拥有一个很大间的美容院，然后就他也是突然过世，然后就办了他的死亡理赔。
哦，
然后他的母亲年纪非常大，然后他照顾，等于是他照顾一整个家族，然后也就是那时候也帮助他的家人去处理他的遗产，因为他很努力在赚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几岁一个很勤劳的年轻人，然后他好不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开一个漫画书店，然后想要让，因为他爸爸是开货柜车，妈妈是家庭主妇，就想要让他们可以轻松一点，可以享福的时候，结果就在父亲节的时候，就是在忽然在家里昏倒，然后就被判定脑死了。
漫画书店的老板。
对对对，再加上其实我从小就是爸爸啦、外公外婆啦、爷爷奶奶都陆续过世，其实就对这种家人的死亡其实非常熟悉啦。但我也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留下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其实也觉得很可惜，是如果我可以更早一点认识耶稣，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就是把福音传给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如果他们都信耶稣就好了。那当然我现在我的家人也都还没有信，所以我也一直在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可以早日信主。
对，很多人会说等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再来受洗就好了。
是啊是，
但生死真的都是在神的手里，
是
人的生命真的是无法被自己掌握的。
对，
传福音，传福音真的是
对
刻不容缓又急又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还在犹豫说要不要成为基督徒的话，
那我积极的建议你，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个决定，赶快去熟悉。
是的，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将来可以再添加，然后跟我们所爱的人有再一次相见的机会，其实也会让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每一天都过得更积极，更可以把握生命，更有盼望。
是的，
是，
嗯，
让
我们都相约在主里。
是，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林和成所演唱的《相约在主里》。
我们待会见，我们待会见。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 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 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分享的时间，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的。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慧熙姐妹。她曾经在韩国的济州岛留学，她原本是完全不认识上帝哦。然后在留学的期间就被朋友邀请去了教会，然后她就信了主。 然后在渐渐认识主的过程当中，他又变成了师母，
对，
然后还生下可爱的双胞胎，
对，
所以在信仰里面带孩子这一路上，他有非常多的成长，然后跟上帝的关系有很多的变化。
是的，所以我们很期待，上次其实听过哈先生的见证，对，很期待今天要听到这个慧熙姐妹的见证，嗯，非常期待。是的，那我们有请慧熙姊妹出场吧。好的，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慧熙。 我来自浙江，我现在主要就是照顾两个孩子。我是13年的时候来的济州岛留学，20年来的首尔，大概在韩国有11年半的时间。哇，这么长时间了。
浙江都出美女。对啊，
皮肤又白，很漂亮。对啊，
真的。对，
然后浙江菜也
好吃，对，韩浙菜都很有名，是啊，所以来韩国11年了。所以原本是在济州岛留学，对，高中毕业就过来了。那时候专攻读什么？食品营养。
哇，食品营养科让当妈妈真的会有很大帮助。对，因为在养育小孩的过程当中，很多妈妈其实都很注意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说，哦，原来这个食物营养，那个食物不营养，
对，
因为要改孩子吃最好的，对不对？可是在韩国读食品营养的话，学习的是韩国料理。
主要学的是营养，其实料理倒不怎么学。营养学，对对，成分。是这样的，而且用韩语学应该好难哦，听起来就很难。是啊，那个系毕业的人都在学校里工作呀，这样的，或者是很大的食品公司，对，很大企业里面。是啊，这样的。
但他现在在一个更大的企业，天国企业。是是是，可是我的意思是，所以内容应该是非常难的。哦，没错没错。所以怎么样？那个上学的期间，那个好像主要是英文跟韩语。哦，对对，因为他那些营养那些成分啊、细胞啊都是英文的。对对。
其实我学习的时候学的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全忘了。师母太谦虚了。对啊，是这样的。所以来11年左右了，觉得韩国这边的生活还习惯吗？
对，适应了吗？挺适应的，因为可能在浙江就是一年四季不是冷就是热，像韩国的话四季还挺分明的。对。
感觉冬天也住起来挺舒服的。哦，那就好。好羡慕哦，好羡慕，觉得冬天住起来舒服的人。我像我今天就觉得好冷。对，台湾很热嘛。我觉得对于韩国人来说没有冬天。对啊，对台湾人来说其实也没有，但今年确实也是有了几次寒流，可是
在韩国来说，那其实只是像秋天或者是不算是冬天，对，不算真正的冬天。韩国真正冬天真的很冷。那可是浙江的话也不是太冷吧？冬天，温度不是很低，但是很湿冷，就是在对，在屋里的话很冷，在外面的话反而还比较热一点。啊，很挺暖和的。对，一般我们冬天的话都是在外面晒太阳，在家里太冷了。
啊，真的，在家里开空调都是穿羽绒服。哇，所以在韩国的话，家里有地暖，就可以穿很薄的衣服。对对对，地暖真是世界最好的发明。对，我们就怕冷的人来说。对，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的聊聊重要的话题。对，
刚才聊的是都是那个开头的话题，我们就是在opening，在破冰。对对对，所以想问你是怎么接触的信仰，怎么信主的？我那个13年去济州岛留学，是因为我朋友选择了济州岛的大学，我跟着他一起去的济州岛大学。啊，真的？对。然后我朋友他是基督徒，他一到 济州岛他就开始找教会，对，然后我也就只能跟着他去教会，不然的话也没有事情干，有点无聊。对，他也每周也会叫我，然后就这么一个朋友，
所以他是高中同学？对，高中同学。哎，那他高中为什么没跟你选，就是传福音过吗？他没有在高中，没机会吗？我们是高三的时候才认识的，高三的时候一起在那个国际学校，原来是在普通部，后来我们转到了国际部，然后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是那个非常封闭的学校，就是一个月回一次家这样子。住校的？对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哦，他也没说。在高中的时候没有机会聊到这些。对。嗯，可是他来到韩国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对，哇，
好带你去。对，所以这个人好重要。所以可是你之前应该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是吧？嗯，几乎是完全都没有接触过。但是因为家里老家嘛也会有那种教堂，就是每个村都会有教堂，都是那些爷爷奶奶们去的，就年纪比较大的，所以有知道有教堂这个存在，就是但我没有去过。嗯，也是基督教的教堂吗？对。嗯，
啊，你知道哦，有这样的教堂，可是没去过。嗯，所以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我们，你刚才笑了是吧？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教堂其实离学校很近，10分钟就到了，没有中文部。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基督岛还没有用中文讲到，就没有中文部礼拜。
还没有哦。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中国人应该，中国人或者是那个很多台湾或者香港人应该很多游客在基督岛吧，可是也没有中文部礼拜。对，哦，对，他带我去参加的是韩文部的礼拜。哦，对，我也听不懂。嗯，我们都听不懂其实。对，我刚想问说那你朋友听得懂吗？他也听不懂。他也刚到吗？对，哦，是这样的。<笑>
后来是换到中文礼拜部去吗？后来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所属的教会他聘请了一位中国人牧师。
因为教会的人觉得你们俩听不懂实在太可怜了，这样也不行是吧？因为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哦，对，所以开始啊，你们也是可以说是见证人。
对，见证人是吧？我觉得教会是为了你们所以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牧师，对不对？
看到几乎是这样子。中文部那个诞生的那个，对对。上次马可牧师是他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他就开始了中文礼拜部。啊，对，马可牧师在新门那教会。对对对对，他那时候是这样讲嘛。哇，那这边是有了信徒之后，然后牧师赶快找牧师来。对对对，哇哇，
很有趣，很有趣。那中文部开始了之后呢？我们中文部的牧师其实他是个朝鲜族，他不会中文。啊，不会中文。对，就平时的那个日常交流都很困难。啊，真的？对。所以他其实在很长时间待在韩国。对，所以他其实他是很小就来韩国了，所以他中文不太会是不是？他
从小可能在国内也是用那个朝鲜语，好难。那什么办呢？可能对于我而言的话，因为我没有信仰，然后我来教会的目的也是为了陪朋友一起来，所以我对这个不太在意，就是他讲的好不好，或者是反正我也听不懂。对对对，因为我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这个教会的，我只是陪我朋友来的，所以他讲的好不好或者是这个教会怎么个运行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在意，但我没有太多关心。对对，我没有什么关心，但就是也是每周都去。
哦，对，那对牧者来说非常好的圣徒，就正常出席，正常出席，然后没有疑问，非常顺从的一个，
是是是，
哦，是这样的，所以你这样待了多长时间？一直待？
嗯。
嗯，这样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啊，一直听不太懂，三年都听不懂，然后就持续去这样。对，其实这三年真的感觉我好像一点基础都没有。还是那个你朋友也没有什么那个不满吗？我朋友
我来他就很开心了，你陪他去他就很开心了，他也没有别的要求。对，然后他有个地方可以礼拜，他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哦，所以你们两个一直留下来了。对，其实我朋友也除了我也带了很多那个留学生，他带了很多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也一起，就是我们那一批去的留学生挺多的，大概也有
十来个吧，但是可能但是他后来他们都走了，就我留下来了。
啊，
就你跟你朋友最后留下来的。对，他是因为有信仰留下来的。对，其他人就是来过个水。其他人的话可能一开始来就觉得，对啊，因为教会有很多活动啊，就是对你们也特别好，
对对，
刚开始就会被吸引过来，后来来了几周之后发现哎就不太一样了，怎么<笑>
从不管也没人管我们，然后来之后也不知道来干啥，因为牧师不会讲中文。好像因为教会也刚建立了一个中文礼拜嘛，然后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牧养这些就是留学生，还没有系统。还没有系统，还没有系统。啊，其实牧者也是挺困难的吧，应该是因为他也<笑>
那个礼拜不是刚开始嘛，所以因为他是牧者，是他们去了半年之后才去的嘛。对对对，所以这中间可能都已经流失掉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一直这样三年的时间就持续的去。哦，对。哦，那后来呢？后来三年之后，也不是三年之后，应该是两年之后吧，就是 带我们小组的那个小组长，他要去国外留学，然后就只能换一个小组长嘛。然后我们底下没有一个人是适合的，都很年轻，20岁左右，然后信仰也是，除了我朋友有信仰，其他人都没有信仰。然后我朋友他要打工，所以他也没有空去管这个教会的事工啊啥的。
他很忙，所以对，然后。<笑>
就我们的小组长好像就又找到了一位弟兄，就年纪稍微大一点。哦，对，然后是有信仰的。
本来不是那个教会的人。
本来也是这个教会，但不是中文部的。
啊，他是韩文部的。
对，但是他是中国人，他不知道有中文部。啊，
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他参加是韩文部。哦，
对，然后就被我们的
小组长就是邀请过来，就是来服侍我们组，就当我们的组长这样子。那莫非是你先生啊？对啊，太对了，太对了。我就觉得哎，这故事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就是哎是韩国人，然后他不知道教会有中文礼拜不，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似曾相识。
中国人，是中国人，不是韩国人。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来当你们的小组长啊？
对，
他有信仰。
他有信仰，但也没啥，没有基础，就是从小跟妈妈去的那种，
跟着妈妈去，母胎信仰。
对，但也没有说去学习过干嘛，就是跟妈妈去教会，然后去唱个诗就回来那样子的。
出席
啊？对对对，
出席而已。
出席
啊，可是他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从小就跟着妈妈去的嘛，所以他听得比较多。<笑>
对，所以对，至少这一位是有信仰的，然后加上他年纪也是比我们都大个挺多的，大多少？对，大五六岁六岁这样子。
啊，所以
对，所以我们那个小组长就觉得他比较稳重一点，就可以来当我们小组长。
那他当了小组长以后呢，你们的情况不，你的情况，你的信仰情况不一样了吗？
刚开始其实没什么变化，因为我想一下，你想一下，可以等你。因为刚开始就是还是像之前一样这么生活嘛，然后但是后来他突然就说，哎，为什么你们小组聊天怎么跟外面那些市场的人茶话会一样的，就聊得跟圣经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茶话会。他是这么说的，小组长这么说的。
对。
然后呢？
因为我说，因为我们也因为以前的小组长都是这么带我们的嘛，然后大家的话，你跟大家讲圣经或讲信仰，大家都不感兴趣。
嗯，
所以一般都是聊大家想感兴趣的事情。
嗯，
所以才一直以来也是，就是小组里面也不是学习信仰，也只是讲一讲大家来韩国留学，然后最近的生活什么的。
嗯，
对。然后他提出那个疑问之后啊，他自己可能是对神有追求的，所以他觉得不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就得有改变。
他可能小组长有小组长的责任。
他反正他心里面应该有信仰的。嗯，
对。
所以
所以后来大概过了来我们组大概一年左右，我就觉得哎，就这个人好像跟其他教会的人不太一样，就觉得
他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你感觉到。
嗯，对，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哎，这个人就为什么会不一样一点，我想是不是因为他有信仰。
嗯，你很好奇。
对， 对，
可以靠着麦克风。
对。就是因为很好奇嘛，就这个人跟别人，就感觉他跟别人相处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先放在后面。
啊，
对对，我就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所以就很好奇，然后就很好奇他所那个追求的神。
刚开始是对这个人很好奇，
对，
感到好奇，可是后面是他为什么这样，你一直研究原因，然后后面对上帝有了好感，是吧？
对，我就是因为他，其实一开始的话，我是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因为他不是我的那种理想型，一点都不是。对，
对，这一点应该要给他听。对，
对，而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个人，对，特别关注这个人，然后那我心里还挺害怕的，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浙江人，我不想找一个北方人。
他是北方人。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
么么可爱，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那个家里都是，对，家里都是说哎呀一定不能嫁到外地去。
不能嫁到外地去。
就一直洗脑，所以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北方人，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多关心呢？那个时候我还在想是不是神让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弟兄的存在。那时候我还才开始对神非常好奇，我说神啊，不要给我这种想法，我不要嫁到外地去。
所以你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了信仰，因为你开始祷告啊，是吧？感觉是。
对，那时候我可能我不太了解神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好像就是相信他是存在的。
从那个时候慢慢有了那个。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后来就因为我是没有信仰的，对于有信仰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找对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得有信仰。所以虽然我那个看到那位弟兄，但那个弟兄好像眼里一点都没有我。
所以那个时候你好像已经喜欢上了他。
对，
已经喜欢上了他，可是他的眼里没有你。
对，因为
还没有受洗。
其实也是受洗了，
也受洗了，可为什么还是觉得没有信仰？
因为他好像觉得这位姊妹太年轻，觉得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受洗的话，
对，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对，
在韩国人礼拜受洗的话，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你只要说你要受洗就给你受洗。然后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或者是什么学习啊，
先洗了再训练。
对，就是那种先洗了然后你就会成长了，就那种
先洗了就会成长。
好像是有点被骗的。
不过有些教会是这种做法啦，就是如果你有意愿就鼓励你先受洗，然后所有的训练等就是受洗之后才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
对，有些教会的做法都不一样，
可以比较用美好的表达，
就是鼓励大家先成为弟兄姐妹。
对， 对， 对，
然后再建立你的信仰。
对对对对，
那有一些
比较宽容的做法。
对，比较宽容的做法。有些教会就是你一定要先上课，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比较严厉。
对。
所以呢，所以他反正他的眼里你没有你，你发现，嗯，对，所以我就更加好奇了，我就觉得因为我的条件感觉都比他好，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会没有看到我这样，对，而且还非常的自信，就不知道他那个自信从哪里来的，对，然后从神而来，对，所以当时他一直说嘛，说嗯，就一直
就是他的
big picture，大的那个，像雅各一样很会精打细算吗？应该不是吧？哦，所以他来开始找你了，
对，然后
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没多久就结婚了。真的，恭喜恭喜。哎，这中间跳的进度太快了，我们没有跟上。哦，这样的。哦，因为你们也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啦，对不对？对啊。哦，所以就很快的就确定心意。其实也交往也大概快一年了才结婚的。嗯，对。<笑>
哇，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对啊，很多很多那个少男少女应该很心动。哦，对啊，现在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大有希望。对，所以如果被教会被拒绝不要觉得难过，把这个被拒绝变成一个你的动力追求神的动力。所以你的先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信仰。<笑><笑>
对，是吧？他最看重的是这个信仰方面的。嗯，是的。哦，所以那个外貌啊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嗯，之前你不是说嘛，哦，我条件这么好他为什么看不上我，是吧？可是对他来说是好像是最重要的是信仰。对对啊，那个时候因为嗯结婚人比较少嘛，我就觉得哎呀我长得也挺好看的，我又有钱，然后
各方面都挺好，都比好像物质方面都比他好。嗯，但就是嗯他有神我没有神。哦，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各项都比别人好的原因，因为他有神。嗯，
对啊。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嗯，那要说什么？<笑>
不是你昨天发给我的吗？
只愿得着你，只愿得着你。是，对对对。平时为什么喜欢听这首福音歌曲？我可以问你吗？其实我有很多喜欢听的赞美，但是要选的话我就想不出来，然后我就只能就刚好点开这一首，然后听着听着哇，我就流泪了，很感动。我就觉得那就这个每一句话跟我很像，那歌词。
对对对，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只愿得着你》，是声明和林亮堂的一首福音歌曲，
对，
网络曼姊妹姐妹的歌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慧熙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是，所以在济州岛留学， 19岁吗？19岁到的，18岁，18岁到的，然后在那被朋友的邀请下去了教会，去到了教会开始信仰生活。刚开始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后来有一位弟兄来了你们的中文部，因为他对上帝开始有追求，然后后来跟他成为了男女朋友，然后跟他结婚， 是吧？我们刚才分享到了这个故事，然后跟他结婚，我知道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吧？他是建筑师吗？他在建筑事务所，对，事务所工作是吧？然后听说是他工资也挺高的那个时候，可是后来他决定要学神学。
啊，对，突然好突然的，这是结婚之后他才讲的吗？嗯，是的。嗯，其实是我想先去学神学，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学神学，对对对，是我想我是先跟他说让他去读神学，他是没有那个想法的，因为他的梦想是当建筑师，嗯，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自己 在教会服侍，然后也带团契啊小组，但是我自己也没什么基础，本身什么都没有，就是我感觉我看到这些学生们觉得很可惜，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跟他们相处我只能跟他们关系越来越好，对，但是跟神还是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想去
跟政府一起来首尔，就是学习学神学，然后能够把这边首尔的资源带回去。嗯，本来是你是先想学神学的。
对，哦，他是原本是没有这个想法的。嗯，对，他一开始都就是听听呀笑笑就过去了。嗯，后来我就是带着他就参加一些韩国内地
举办的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一些营会啊活动啊什么的，他可能在参加多了之后就会有一些感动，对，就感觉哎自己也得到了护照，就又忽然想要去读神学。嗯，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的？那个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一直都是想让他去读神学的。嗯，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科目是已经非常认真的对上帝的科目是，对，那可能因为也是初心嘛，然后就最热情的时候，
非常火热，更加认识神，所以他决定要学神学的时候，你是非常支持的，非常开心的。嗯，对，哦，是这样的。可是其实
所以你们两个人决定要来到首尔读神学，因为这边有资源比较多一点嘛，但是其实我们在济州岛的时候我没有见到过神学生，我也不知道读神学意味着什么，
没见过，对，然后我以为读神学就只是像一般的大学一样去学个知识。哦，对，
有生活的训练，生活方面的训练吗？对，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读神学是要走要当传道，就完全不知道啊，觉得只是读知识，对，只是学习一个知识而已，我目的也是只是为了来学个知识，然后把这些丰富的资源带回去。
嗯，有这样的单纯的想法。
对，
哦，
反正你们决定来了首尔，对，
来了首尔以后 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吗？
我们来到首尔之后刚好也是疫情爆发的时候，然后我们好像是教会也是去不了，然后学校也是线上上课吧，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也怀孕了，对，所以怀孕的时候其实挺 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然后情绪也不太能控制。
有反应吗？
反应，对，反应挺大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丈夫就跟我说，他要去在教会里当传道。
嗯，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对当传道没有什么概念。
嗯
嗯，我就想，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也不能阻止你啊。
哦，
我就说，嗯，那你想当就去当吧，就是不要因为我，然后你以后没有做到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
对。
然后应该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接下来一直发生，是吧？
对，
原来跟想象中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们只能这么笑，是吧？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然后，嗯。
然后
就对，然后就是那种疫情，然后又是传道师，然后师母，然后又是爸爸妈妈，都是新手的
哦，
就这些身份都是同一时间来到，
嗯，
就感觉哪一边都是特别特别
简单
困难的不简单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
嗯，
对，就根本就完全都不会，然后我就
你就崩溃吗？
对，我就觉得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我只是在基督岛就有了得到很多大的恩典，就是想要去服侍神，然后想要过来学习，然后来了之后反而就是根本就学不到任何东西，只能每天在家里看孩子，然后也去不了教会，就算是去教会好了，因为孩子他会哭闹，所以只能在礼拜堂门口就带孩子，
嗯，
对，去教会也是，主礼拜也是听不到，所以感觉有两
挺枯燥的，
对，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挺生气的，我就对神也挺生气的，我觉得为什么，哎呀，这么对我，我就生气了，我也不理他了，然后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就是跟信仰就是完全的隔绝了，
啊、哦。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那个刚生孩子之后。就是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因为那个我之前是非常认真信主的，那非常热情的一个人嘛。可是怎么说呢？因为教会里面那个带婴儿做礼拜的话，真的非常不方便的，非常不舒服的，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可是他还是一直哭，一直哭闹，他需要一直照顾，所以真的不方便的。
对，而且我们家两个婴儿。
哦，对，双胞胎嘛，对，真的
有人帮忙吗？没有，对不对？
没有，
就你
完全没有一个
两个一起，
完全这边完全没有一个家人吧？
对啊，所以就变成一人要带一个。
对，而且我们也因为是刚来时候嘛，所以对教会的人也是不认识的。
哦，对，刚到时候因为一直在济州岛，然后所有的人都
不熟，
对，没有朋友，
对，
是吧？是吧？嗯。然后礼拜堂也进不去，
而且就算是之后慢慢会有认识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是信徒，你不能打扰他们做礼拜，
对，因为他是师母的角色嘛，师母的角色的话，其实这个角色是其实挺复杂的，
很最辛苦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刚到的时候你应该好像三年左右吗？应该是
将近三年左右吧。
哦，
对，就没有什么，就也没有自己也没有信仰生活，然后，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周日主日礼的时候去，教会做礼拜，但是也没有进去，也进不去。
对
对，
因为怕打扰他们做礼拜。
对。
对。其实中文部的话，应该也没有那个专门为婴儿的地方吧。中文部应该没有，
没有，对，所以我们一般就去厕所，对，
厕所，在厕所，啊、我想哭，在厕所，
或者门外，
对，
那时候其实因为疫情嘛，然后就礼拜堂，我们礼拜堂门口还好多妈妈们抱着孩子，我们疫情都是带婴儿的妈妈在外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站着，带着孩子那个去跟他们聊几句。聊几句而已，然后大冬天的话怎么办呢？夏天啊，冬天哇，那个太热了，太冷了，那个这样的话怎么办？
就衣服穿多一点。
可是孩子呢？孩子也衣服穿多一点。啊，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对，我也深受感同身受，对，感同身受的。嗯，对，其实对女人来说，那个期间是最困难的一个期间。没错，对，嗯，最困难的一个期间。然后教会也不怎么关心。
当时的我觉得是这么觉得。对，好像就是我觉得就好像少了一份体贴啦。对，然后妈妈完全没有体贴。对，就是妈妈要为了要带小孩，然后不但不能进去主日，然后就是又觉得有愧疚感，因为小孩好像会打扰到别人。
其实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小孩，你孩子小的时候，因为带他出来也是
真的需要很多勇气的。没错，因为很多东西要带，
尿布啊，尿布奶粉，对不对？然后什么有的没有的，热水。对，如果孩子饿了要给他那个东西吃啊，奶瓶一堆东西，真的需要一大堆的东西。
对，一大堆，
然后
需要一个小货车。
然后他们是，而且是他们是双胞胎。两个。哦，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
嗯，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我没有去跟教会说过我需要帮助。所以你说了也没有用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没有讲，然后他们也不好意思过来打扰我。哦，有些人是这样子，也许说了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帮助，说不定。哎，没有吧？我经历过。哎，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其实
照顾小孩是需要很多那个精力，
对，真的没办法，没人帮助也。其实，小孩那个，特别是刚出生的小孩，
没错没错，两岁以前，
对，
其实两岁以后其实还是，
到现在
不容易。对，
孩子八岁了，到现在还需要帮助的。我刚刚
看到自己坐电梯，我都吓坏了。
哦，对，长大了，真的。
可是刚出生的时候真的非常崩溃，是非常崩溃。所以反正你熬过了这个时间，觉得真的佩服你，很厉害。不过我觉得就是听过几位姐妹就是有小孩的，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就是跟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提出你的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有问，像上次我们采访的那位姐妹，她刚好提到，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资讯，我们就可以提供给她。对，如果没有提的话，就别人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说你现在正处在什么状况。
每个教会，我想建议每个教会首先需要一个专门为婴儿的地方。
没错，我觉得真的很需要，不然你怎么鼓励人家生小孩？对不对？
专门，可是连这个也没有的教会，真的挺多。哦，
其实大部分餐厅里都有这样的地方。其实我昨天，对，其实像我昨天就跟劝士长老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讲，因为我不是对小孩特别有这种负担嘛，然后他跟我讲，其实要教小孩不用读到博士，现在就够啦。其实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教小孩不用，就是难道小孩不值得 就是学习更多才去教他们嘛？我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啦。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对啊，就是他就讲说现在就可以去做了，不需要。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可以赶快投入啦，因为可能我的年纪比较大了。对，但是我觉得就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啊，如果其实小孩，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是他如果可以更清楚、更快速的。 其实在小孩建立信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这样妈妈也可以喘一口气，然后妈妈也可以好好去做礼拜。
对对对对。
对，但是就有一种可能，就教会可能会担心，就是那个幼儿部的老师会变成了那个，就是像保姆，可能会担心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那可能需要得到一个平衡。
对
啊，嗯。
今天我们电台也来了一位婴儿。
他现在正在外面，能听到声音，大家应该能听到声音。所以真的这段时间你非常辛苦，辛苦了，所以完全得不到任何帮助，几乎是。
突然自我反省，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我没提出，对，没有提出，而且我也 那个，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
对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子啦，而且就有
就是别人的建议不太好说，而且有可能别人的建议会打乱你原本的 schedule， 你的作息时间，因为你就要去配合别人嘛。如果请求别人的帮助的话，
可是大部分都没经验。对啊，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二十出头。对啊，对对对，是啊，怎么期待他们的帮助呢？都恭喜你熬过来了。对，不过我觉得就是。
就是以后你就可以去帮助这样子的姐妹们。对，是的，就是最近今年也是就会有很多姊妹刚生孩子。哇，我就希望他们家跑。嗯，对，看到他们觉得有一些共鸣吧。嗯，对，因为我可能那时候我照顾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他们在小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忙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在婴儿那个时期，我感觉我都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他们。嗯，我现在反正照片也是就看到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我都觉得很陌生。对，我就觉得这个时候都觉得完全都，哦，就很陌生。对，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很有亏欠，就是都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他们，就只是一直在忙忙忙忙忙。然后现在去帮那些教会的姊妹带孩子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就看着他们的孩子，哇，好可爱呀，然后这么小的时候。可是自己带孩子的时候真的完全没有这样的空闲，完全没有这样的，这
那个时候你应该瘦了很多吧，然后那个头发也掉了很多呀。
哦，那个时候其实我刚生完孩子大概三个月左右，然后就带孩子去教会了嘛，他们就是那些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看到我就会说哇你怎么这么瘦怎么恢复的这么好，就是我心里还挺难受的，我说啊带孩子能不瘦吗，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没有好意思说出来。
对，因为
大家是羡慕你说哇你产后恢复得很快。对，<笑>
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睡觉，完全没办法睡觉，真的真的太辛苦了。
对，也吃饭也没有好好吃饭，因为其实没有好好睡觉，其实你的食欲就会不好。对，你也没有好好休息嘛。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过得怎么样，完全没有在状态，
对，
没在状态，真太辛苦。是啊，可是我也是这样的，其实生孩子之前是完全不理解。
完全不理解，生了孩子之后的那个朋友们的辛苦点啊，在哪里，完全不理解。因为我也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生的嘛，可是我朋友当中很多人，你比较年轻的时候生的嘛，然后那个，
小孩都很大了。
对，那个时候完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完全不理解。嗯，啊，所以那个期间应该你是挺痛苦的，所以都是同事进行的嘛，因为你们刚到首尔，然后你刚怀孕，
对，
然后生孩子，他在当一直当传道。
对，因为我看他压力也很大，所以因为也是刚进入到就是好像就是完全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一条路。
对，
新环境，
对，
从头开始的，所以压力也特别大，也是从头开始学起。其实所以他没有时间，很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然后，
主要是一直在外面是吧？
对
他前面已经生过一个了啊，那他真的不容易吧这样。对对，因为他其实我因为他是我学部的学姐，那这次生的是老二，所以他上次是学部一结毕业马上结婚，然后结婚过马上就他就也进了 MD 服嘛，然后进 MD 服之后就怀孕，怀孕就生。那其实他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就是状况比较多啦，因为可能是第一胎， 然后所以那时候照顾的时候听说也非常的辛苦，因为经常在就是有某一些群组会收到就是他们请求帮孩子祷告的，就是住院啊什么的。对，所以他带第一个也很辛苦。对啊对啊，哇，真是很佩服他，对，佩服他，因为 MDF 学业很重嘛，几乎跟学部一样。对啊，我的话
完全不能想象，真的真的觉得哇，真的是他很像超人，看到他我真的是无比的敬佩。对，敬佩所有的妈妈啦，讲实在话，对，其实可是所有妈妈都是这样的，对，所有妈妈都有不同的辛苦，真的。所以反正，所以他当床到当了几年，现在到今年应该五年了，五年了。
哦，五年了，我们来学5年了，所以快要当牧师了吗？
你的苦难时间也是5年了，是吧？现在适应了，现在孩子大了，所以稍微好一点，恭喜恭喜。对，我今天看到他们两个特别可爱。哦，他们现在跟谁出去玩了？
现在跟爸爸在一起，跟爸爸在家。嗯，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还没分享。对对，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吧。所以今天第一次接受采访，我们自由的聊天，然后觉得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对，
因为其实像我这些事情的话，在我身边没有人可以讲。对，我也不能说跟教会里的人讲。是啊，因为你是师母。对。
对，所以也挺感恩的，有这么个平台哦，常常来吧，感觉是个疗愈的过程。对，非常感谢我们的慧熙姊妹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啊，应该要控制自己的，我对我来说应该要控制自己的，因为那个主要是听嘉宾的故事嘛，今天这个作者是，可是<笑> 一听觉得，哦，这个辛苦，我也有很多的共鸣，所以控制不住说了很多话。不会不会，这样子刚好也给慧熙姐妹一些安慰，请大家原谅一下。我觉得都过去了，可是一瞬间都想起来了，
涌上心头。
对，今天谢谢我们的慧熙姐妹，
是，
我们下周见，下周接着聊吧。
好，下周见。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
你今天听到护士姊妹的分享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真的妈妈非常不容易，带一个就已经很难了，她还带两个。
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就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我听到我身边很多姐妹们都是因为自己带小孩嘛，像 Grace 也是自己带小孩，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是真的非常的无助。
对，
但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姐妹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受苦，
对，
然后但是在那个时间过了之后，就回她回过头去看，就发现哇，我竟然把小孩带这么好，又觉得很感到安慰，
对，
然后感觉到
有很多的
神的帮助，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对，
那个期间真的非常痛苦，
对啊，对对对，
非常累。非常辛苦，可是也有很多喜乐，
是，
其实有很多喜乐，
对，
主要是孩子带来的喜乐也是挺大的。
阿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
对，这么宝贵的孩子，
是，
可是如果我可以说一些意见的话，
是
教会可以为他们
做些什么。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如因为现在大家都鼓励生育嘛，那如果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多给一些帮助的话，可能会更就是更好一些啦。
对，然后其实最需要福音的对象就是这位妈妈们，这样的妈妈们，
是是 是，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真的非常软弱，
对，
身体也软弱，
对对对，
那个心理也非常软弱。
其实我觉得好像到小学以前就是都很需要被帮助，就是因为妈妈要陪着小孩上那个幼逐日学，她还是觉得没有被喂养，
对对对对
对，然后
完全没有办法听到讲到、啊、
对对对，然后就没有办法被喂养，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教会需要，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需要在新时代里面
对
去思考的一个重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是，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是，
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
是，
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勇敢站立，
是的，
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谁